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一定又是忘了带钥匙了，哎，你是不是又忘了带钥匙了？
哎，我就不知道是谁发明的钥匙这件事情。想当年在外婆家住的时候，哪有钥匙这回事啊？每个人出门的时候就是把门掩上就好了，谁带钥匙出门呢？现在别说钥匙了，就是锁也日新月异的。说呢，哎，我没忘带钥匙了。
嗯，
是因为你看东西这么多，手都拿不下了。
哎呦，你不是带了保镖去的吗？还是男女各一呢？啊，这两个保镖呢？
嗯，还说呢。然后孩子跟我一出门就各自有约，老大跟同学看电影，老二逛书店去了。
哦，这保镖就落跑了。
对啊。
啊，既然保镖都落跑了，你买那么多干什么？你不嫌累啊？来来，给我。哎，
我跟你说啊，因为大热天的，既然到了大卖场，就多买一些嘛，免得还再跑一趟。哪晓得摊都嚼不烂，哎，累死我了。
你哟，不是一天两天了，都是这样子。
嗯，
坐那儿休息休息，我给你倒水去。
很有你的，
哎，
水来的。
哟，老爸。
哎，老爸，我哪当得起你帮我倒水啊？
嗯，还说了句人话。
倒水是有目的的。
嗯。
不过呢，想加速我们读经的可能性啊。
老爸，
老爸，瞧你说的呢。哎，我喝口水的同时啊，多么可以先念经，然后我再接上。多么，来，赶快念今天的读经一跟读经二吧。
你不嫌累呀？真是的，你坐，啰嗦。瞧你们俩人对话的，好吧？我就在这儿同时听你们二人的吩咐啊。我开始读经了啊。我们这是常年期第21主日的读经一跟读经二，福音的部分仍然由丽莎来宣读。读经一，我们要攻读的是伊撒意亚先知书，是22章的19节到23节，对宫廷长舍布纳说，我要革你的职，撤你的位，到那一天，我要把我的仆人希尔克雅的儿子厄利亚金招来，把你的朝衣给他穿上，把你的玉带给他束上，将你的权力交在他手中，他要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室的慈父，我要把达卫王朝的钥匙放在他肩上，他开了没有人能关，他关了没有人能开，我要坚定他，如同钉在稳固地方的木桩，他的全家要因他而显耀。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攻读的是《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是第11章的33节到36节。啊，天主的财富是多么丰盛，他的智慧和知识是多么高深，他的决断是多么不可测量，他的道路是多么不可探测。有谁知道上主的心意？或者有谁当过他的顾问？或者有谁先施恩于他而希望他还报呢？因为万物都出于他，依赖他而归于他，愿光荣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读经一跟读经二的部分。
好，
现在
我来读福音。福音是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来到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境内，就问门徒说，一般人说人子是谁呢？他们说，有的说是洗者若翰，有的说是厄里亚，也有的说是耶勒米亚或其他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西满伯多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对他说，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之人启示给你，而是我在天之父启示你的。我跟你说，你是伯铎，也就是磐石，我要在你身上，有如在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 阴间的势力绝不能战胜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于是耶稣严禁门徒不要对任何人说他是墨西亚。
嗯，这以上所攻读的就是读经一跟读经二还有福音的部分。在这里我要先承认个错误，这句话我念错了，应该是说而希望他还报呢，这是读经二的这个最后头的两句话哦。我刚才念的时候，而希望他还报呢，不是还报，是还报哦。而希望他还还报呢，老爸，他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这像这个读经一里面所写的是要把你的朝衣给他穿上，把你的玉带给他束上，这是不是和我们中国古时候皇帝的那个穿着或者朝臣的穿着用到他们身上？
就是说，他这里是讲的，他就是一个皇室的一个官位哈，就是掌管一切的，由你的外表。他们交给你，主要就讲的丽莎今天的主题的问题，钥匙。
哦，钥匙。
今天是讲的钥匙。
他把钥匙摆在他肩上。
钥匙就可以讲，就是给他掌管一切的权利。钥匙真的来讲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
进门以前一定要用它。
出门也得要把它锁上，还是要钥匙啊？钥匙来锁它呀。
但是呢，它很小。
不一定，看什么东西，有的钥匙小，有的钥匙大。
对啊，但是怎么的都没有我们头戴啊。
那
它表示它小啊。
对，这玩意讲的钥匙真的很有意思啊。你看那个在以色列圣殿那个铁那个大门啊，这主要大门要开的时候，当时是那门很厚很重，要开要二十个人去推它这样子。
那大成人
那不用钥匙了，要我就推不出来也进不了。
但是它还是有栓，还是要
栓
子。那我们就讲说这个钥匙是一种责任，那责任很重大，所以他要把钥匙放在肩膀上，那尤其这个钥匙呢是对着王室来讲，对着权力来讲的话，是掌管一切的那钥匙也是什么地方最需要钥匙啊？保险箱、财库，也是管理财富的，那就是说人世间所追求的一定要最重要的是追求财嘛，恭喜发财都是发财，财富呢最主要要靠钥匙，
这才能保存得住，才不被偷走。
那我们现在的钥匙在哪里呢？如果今天我们用钥匙来讲它，我们聚财于天上，那我们钥匙在哪里？
我们钥匙在我们的心里。
不对啦，聚财于天上，
对，
那钥匙在哪里呢？
对，
钥匙啊在天上啊，
钥匙在我们的信仰里。
那倒也是。
也是哦。你看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哈，那这个是在感情上来说呢，送给女孩子的那项链，她的又一把锁，一把钥匙，对不对？打开你的心门，心锁。
你看老爸好厉害哦。
这钥匙代表心锁哈。你去大陆看那个
很多风景区，
风景区都是一把一把锁，
挂在那链子
上，挂在那边把钥匙丢掉，
就是未婚男女他们到这个名胜区去玩的时候，也是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噱头了，就是比方说到了黄山，他们也有一个地方，那一路的铁链上面挂了锁了一堆钥匙，他们把这个锁锁上去以后，这个钥匙就把它丢了。那男女之间就表示说他们的感情是如此稳固的，是永远别人破坏不了的。那大概是这种意思，就是所谓的感情的锁啊，把它锁在那边了。说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他们两个的感情如山高如水深，所以在他们的风景区里面呢，山了水的地方大概都会有这么一些设施。
那就误用了钥匙了。
那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象征意义吧。
真的来讲就是，那可见说我们平常人对钥匙很重视哈，那现在的话呢，钥匙当然我们谈钥匙的，先谈一下被卡住了。
太多了，一个人身上带好多钥匙，不是随便一拿就拿两三把钥匙出来。
这个是已经落伍了。你看现在我们要去拜访人家说那大公寓啊，先登记一下，拿个卡片，
刷一下
，按一下，电梯有一层一层进去到电梯还得要卡片。
对，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的
卡奴，在这儿用上了，
被卡住的。
那我们一生有多少卡的，对不对？那 都是要有卡片来指挥我们生活一样的。那现在就能讲说用卡来代表钥匙呢，就是说你必须有这个东西才不会被卡住，不然呢你永远卡住进不了门，所以上下不得。那用这卡片来今天飞来讲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说如果说我没有这一个卡就上不了天，被卡住了，上下不得了，
也是
啊，
而且下去也不行了
啊。
所以啊，你看那古人造字是很有学问的，他们都已经预测到了几千年后的今天是一个卡的世界。你看早就说哎我被卡住了，哎这个卡就用到了，可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卡能卡住你哦，
对
不对，到现在哦，
但是那时候我们开门的时候开不开，糟糕，
卡住了
那现在就什么叫卡住了，
现在是标准的，
现在就标准那一张卡、咔嚓就好了，
对呀、
我们也晓得说真正的如果门关起来的时候话，铁锤也好铁棍也好根本打不开的时候呢，那丽莎所讲的小小的心一拨就开，那就钥匙。那我们今天讲这个说为什么特别提这钥匙，那就是天国的门，我们怎么开。那我们看福音很有意思，福音也是讲说他把钥匙交给了伯多，
对，他称伯多为磐石，然后要建立教会。
你看在这篇里面伯多受了很多的任务，在这里面去数数看耶稣给他几个任务。
第一个是耶稣问他说我是谁，那伯多回答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又跟他讲说你是磐石嘛，我要在你身上建立我的教会。
对，
然后他又把钥匙给他，
交给他天国的钥匙交给他，
然后呢他还要束缚在天上束缚的，然后释放在地上或天上释放的，还有释放跟束缚的这个全能。
好，那我现在可以解释一个这个来意思来看看啊。第一个，耶稣第一讲话说你能够回答，这不是人想得到的。你所讲，因为前面所说的大家说墨西亚了什么厄利
亚
等等，那是人的想法。你那个直接讲出来我的身份，那表示你受圣神的感动。
对，他讲的是他是永生天主之子。
对，他是对，你是墨西亚，你是永生天主之子。
对，所以他、
墨西亚那时候有了，一般人也会讲墨西亚，但是永生天主之子可能不会讲。
所以就说你是蒙祝福的，先肯定他。蒙祝福的这句话在玛利亚身上出现过，
对
不
对？
对。
所以耶稣讲他的你是蒙祝福的，因为蒙祝福的你才有这种慧眼，讲出这种慧言。看得到我心里面有我，才讲出这个真话来。那么第二个呢就说名字叫磐石。好了，这个我跟你先指定你名字就是磐石哦，但是我要在磐石上面建教会，进一步来讲我要在你身上建立教会。所以他在磐石两个意义在这里哈，先指定你是磐石，再来说我要在磐石上面建教会，是我要在你身上建立我的教会。
老爸，
如
果我是伯多，那时候我就落跑了。建立教会，
好沉重的工作。
对啊，然后你看现在的教会，
无
论是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那基督教更是，你有你的派，我有我的啊，是各自不同。那天主教吗？固然是同一个。
圣统制的，
圣统制，但是呢，天主教会也不是人人都做到相亲相爱啊。
但是耶稣就怕他落跑啊，所以他后面接着讲啊，
哇，好可怕啊！
我给你什么？我给你的那个是
天国的钥匙，
天国的钥匙啊。还有呢，给你约束的权利，是不是？
束
缚
的权
利跟释放的权
利。
那么束缚的权利就是说，我给你管理这些你的门徒的权利，那么依据就是说，这约束他不好就可以开除他，
你不好我就不要你了
啊，不要你了，
我也不要做，那是坏人嘛。
后面就是，但是不是说不要啊？
要教化他，
后面给他教化他，如果他悔改了，有消过的权利，再接纳他的权利。
所以可以释放。
嗯，释放就这个权利就给他了嘛。嗯，好坏由你取舍。
我绝对不要当这个人。
所以你的圣德不够，人家还不要你当。
所以你只能当多么的妻子，多么去当门徒了。
所以现在就告诉说，天国的钥匙交给他。那么教会传下来，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神职人员，他手上都有一把钥匙，引领我们怎么去开。那么天国在哪里呢？
我想讲心里，
在心里。所以说，如果你在教堂里面听神父的道理，心开了，那就把这东西已经钥匙给你了，已经领受到了，领悟到了。那我们懂得守戒，我们懂得包容人家，我们怎么去爱人家的时候呢？那就表示说我们心门打开了，心门打开的时候，天国的门就开了。这样对不对？
嗯，当然是对的。
对是对了。
嗯。
这很难做啊，
对就是对就是对，你就不要说很难做，后面的话就不用说了。其实，我在想，伯铎当时他肯接下这个任务哈，绝对不会因为是说，耶稣说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了，你可以有束缚的、有释放的能力等等等等，他不是，他绝对不是这样想的。这十二个门徒啊，你说他们脑筋很复杂的没有，每个人都很单纯，都很单纯。好，你交给我，我就要。好，你要叫我建立教会，我建立。他不知道这后头的那种困难度到什么样的程度啊！他只是很天真的接下来，接下来之后遇到问题，他们就会求主啊，我碰到问题了怎么办？赶快给我来帮忙呢！我想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的信德是比过去已经又坚强了许多，所以他可以接下来的，反正不就是建立个教会嘛？因为他也说实在，他也没看过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他也不知道，
就从我开始。所以就从他开始，所以坐着改着，坐着求着，坐着改着，遇到问题就求天主。所以他们在整个教会的建立的初期是当然不是那么顺当的，也会受到了很多的压迫、打杀等等的。但是他们这个时候信德够了，所以他们就在痛苦之中，还是慢慢把这个整个教会或者是教会的体制给建立起来了。这就是人单纯的时候的一种好处，就在这里，
他
不想这么多。
对，所以他今天多么提的重点就是信德的问题，因为你信才有力量嘛。你看国父都应用这句话讲到三民主义，说主义是一种信仰，是
一种
力量，对不对？有信仰才有力量。
所以啊，国父也是基督徒啊，
对，
所以他也是从这个地方所得到的一种启示啊。
嗯，你们两个说得很好啊，
哎，
那我觉得还是很难。可见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的想法啊，不若以前。这也就让我想起耶稣当年啊，他召教门徒的时候，绝不找那些什么做官的啦，
那
有学问
的
啦，朝廷的啦，作祟的人啊，
税吏的
什么都不，
嗯，
什么医生啊都不要，
通通找打鱼的。
对，他都是找农人嘛，打鱼的嘛，
比较基层的，
他还讲得很清楚哦，他说扶犁向后看的人，你扶着那个犁田的犁向后看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
要勇往直前的才行。
对，而且呢，你这些犁啊什么你都不眷恋的，你才能够，所以其实耶稣可能当时要兼顾自己的信仰，要传承信仰的过程当中哦，他其实是用了一个最简单的管理原则，就是单一化，
简单，
哎，
我不要这么复杂。
对，因为多元化的结果就是你有你的意见，他有他的意见，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那就很难去管理。但是他的做法呢，就是这些人，包括伯铎在内的十二个门徒，他们只有一种想法，就是跟着耶稣走，然后信靠他。
对，
就这样走了三年之后，他们
逃也成功了，
哎，也就在那个近朱者赤的情况下，也就有一点像耶稣这样，而耶稣自己也是受过很多苦，
对，
但是呢他也一样勇往直前，他讲我的老师就是这样啊，苦哈哈过来，那我们就继续这样，好，所以当时的门徒啊，其实就像刚刚多默讲的，他才不会想起 建教会有多么困难，对不对？
对，
他可能只想说，哦，老师说要做这件事，
好，
好
就去做，
就做。
嗯，所以像刚才丽莎讲的说，这个耶稣讲说啊，扶犁向后看的人他也不要，这应验了我们中国的一句话，
嗯，
瞻前顾后的人他太顾后了，
对，
啊，他瞻前顾后的结果他会做修正，哎，我这道犁犁的不对，他不会勇往直前，勇往直前是。你左右前后他都不管你，我就照定这个目标，我就一直往前走。
嗯，
他就目标先择定好了。那这种瞻前顾后的人，他是随时会改变的。
嗯，
那耶稣不要那种随时会改变的人，他就是要你勇往直前的人。我信了就是信了，中间不会有任何的偏离。
嗯，
好。再想起一个故事哈，一个非
有故事可以说，
非教友、非信仰者，就是无神论的人，就问有神论的人讲哈。你们信凭什么信，哪个证据给我看看，对，很多人都要证据嘛，对不对？那他们就在火车站里面呢就对话了，说那个这时候他就在天快黑的时候在躺的时候，他说很简单嘛，你看这个电话亭啊，在欧洲的电话亭都要这样子的，哎，没有灯光，人进去灯就亮了，
嗯，
对不对？他说啊，你要求证据啊，就像打电话一样，你必须走进电话亭，灯就亮了，就看得到了。那也就是说，你们在外面讲都没有用，要像门徒一样的靠近，走进来，灯就亮了，
就对了，就
对
了。
这就
对
了，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木道班要做的方法，
嗯
嗯，
对吧？你问道理，那你进来你就知道了。
进你进来一看，你就恍然大悟。
哦，
真好，这就对了。
哎，
那就对了啊。
哎，
那这样就对了，那就说我们讲信德真的特别重要。嗯，有一个小孩子，他是父母都死了，他大概有将近11岁左右那样，那么一个小孩子。
嗯，
他的靠叔叔栽培他。那叔叔出了车祸，很危险的。那一般来讲，他又很贫穷，是吧？在危机当中的话呢，那医生诊断的结果就是，这个病啊，除非天主才能，才有办法。
嗯
啊，天主哪里？他只剩下1块钱、嗯，天主才有办法。他就跑出去买天主了。
嗯，
到每一家店里去问有没有天主卖，
嗯，
有没有天主卖。那有的人呢？是跟他讲没有，有的人甚至说你来捣蛋干什么，就赶他，受尽屈辱，受尽人家排斥，一直跑到第29家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慈祥的老人家在那边，他跟他讲有没有天主卖，他说为什么你要买天主做什么，他说我说就把他经历告诉他叔叔怎么对他好，现在什么病非常危险，医生说只有天主能救他，我来买天主救他。哦，他说有，啊，那个是我这里正好有天主卖，他就拿一罐饮料给他，叫天主之吻，
嗯，
那个标签，让他喝了一定会好。他买了天主回去了。那紧接着就一个医疗团队就来了，就帮他叔叔治好了。治好的时候的话呢，一打开账单不得了，天文数字一样。因为最好的团队来医治他嘛，啊，好了，那但是呢，这个账单底下有一封信，人家告诉说啊，你应该感谢你有这么一个好侄子，某某人，对不对？
嗯，
他为了你到处去买天主，
嗯，
真的，这个坚定的信心，让天主救了他，啊，
嗯，
那就说。这个是个慈善家，
嗯，
啊，他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开一个无所谓的店一样的，就看咱们帮助人家，结果他出了大笔的钱把他包围了，
嗯，
所有的费用已经清了，啊，人们
感谢
天主，
所以他这个，对，他这个侄子，
嗯，
之所以去买天主，他并不知道天主是什么，他以为天主是一个什么样的药，
食品啊，
对，但是他就很坚决的一定要去
找
到这个
天
主来救人。哎，所以人家跟他说这个是天主，他就相信了，他就把他买回去。
嗯，
哎，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 救他的最大的一个因素，其实倒也不是，而是他的行为感动了医院的医生，他们组成了专案小组来帮他做这个治疗的工作。
嗯，其实啊，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也好啊，看到伯铎的这个性德也好，
嗯，
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点，
嗯，执着，
爱，
择善固执的爱下去。
对，因为他的侄子为什么要去到处买天竺，
嗯，
因为他知道他依靠着他自己的叔叔，而且呢他爱他的叔叔。
嗯，
伯铎为什么耶稣告诉他你做什么他就毫不去考虑
的去做
就去做，
嗯，
啊，因为他爱耶稣，
嗯，
所以他愿意义无反顾的去跟随他，
他也相信耶稣让他去做的都是为他好的。
对呀，啊，
嗯，
那所以呢在我们人世间呢，啊，这样的情感其实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
嗯，
夫妻之间，父母跟子女之间，
对，
也都是无常的，就是真的是心甘情愿义无反顾的去爱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重心呢也就是教会的重心了。
对，
如果没有爱，其实今天可能没有在磐石上的教会了。
你刚才讲说这个像夫妻之间啦，这个现在发展的结果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哦。你看看有很多，
我知道你会有这个问题，
都提倡说，哎，夫妻之间要先做好所谓的契约的工作，那就变成一种买卖了，好像不是那么值钱了。
好，我知道
它的价值不是那么高了，对不对？但是我不是我并不同意他们那种说法。
不知道
什么事情要说好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把它这个成把它价值化了哈，或者是说金钱化了哈，这个就完全就不值了，它就是一个零。
我知道你会说这些话啊，
嗯，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如果它是建立在契约之上，
嗯，
啊，那其实就少了那么一点点的真，
也没有了善，嗯，也没有了美。
你看，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就这个分配礼仪的时候，
嗯，
要那么互相的对答，
嗯嗯嗯，
那就是爱的承诺。
而且你看，哦，那个承诺里面，
嗯，
对，那个承诺里面包括你生病了，
嗯，
哦，他还是会照顾，
穷苦了，
你穷苦了，没有吃没有穿的，他还是会在一起。他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爱是其他的物质，其他任何窘困都没有办法打败，
无法取代的。
嗯，
所以天主教是一个什么爱的教会。
嗯哼，
啊，解释来讲，如果说把爱拿掉的话，天主教这个教会就不存在了，因为有爱，所以我们才这么多的慈善事业，现在社会的服务慈善事业是这么多，
嗯，对，
都是出于爱。那么而且天主教的爱呢都是完全要你说不是由我们自己的家庭做起，而是付出，
啊，不停的付出的，
超越过家庭，
嗯哼，
啊，帮助更多的人，
是，
所以真的来讲说，要做个天主教的教友，非常不容易，
嗯，
因为你必须懂得爱，当然，因为你自己先要爱好爱你自己以后，你才有力量去爱别人嘛，
是，
对，所以顾好自己时候，我们的范围爱的范围很广大。
嗯，
啊，咱们把它散出去，所以耶稣才会讲说，哎，我是活水，为什么一直灌注你，你越用的越多你得的越多，
嗯，
啊，不是说是一瓶水喝完了就没有了，它是源源而来的，他把源源而来的爱注入我们心里面，我们把源由他得来的爱再散出去，
是，
那这个才是教会的一个轮转。
那从老爸的话我们也可以发现啊，
嗯，
在我们现在社会上啊，就像刚刚多默讲的，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在发生一些变化。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身为一个天主教徒，当你看到社会的这些现象的时候，是不是正好是我们可以付出爱的时候？
嗯哼，
当你看到两个国家有战争的时候，想想看我可以做什么，当你看到两个人的中间有争执的时候，也想想看我可以做什么，我怎么样把我的爱传递给他们，让他们的 争执也好，让他们的误会也好，都能够获得释放。这就是我们身为一个天主教徒该做的呢。
嗯，丽莎说的有理。那么既然老爸也夸我说我好像脾气不那么犟了以后呢，嗯，那丽莎的话我更要好好的想一想了。今天谢谢丽莎，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大家讨论的一些问题主要还在信德上面，但是信德是由爱而来的，也可以讲说有信德才有爱，也可以讲爱帮助我们增强信德。那我们现在想说今天读经二那句话，我们人很软弱，软弱是怎么办？读经二最后那一句话告诉我，因为万物都出于他，出于天主，依赖他，归于他，那光荣归于他的时候，直到永远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所以我依赖天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在谈说把爱给人家，好像嘴巴说的很容易，所以做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为退缩一点，会为自己多设想一点。这时候怎么办？啊，你不要责备自己，祈祷。所以祈祷会给我们力量。所以今天这一篇强调的是信德，信德靠什么给我们力量？祈祷，依赖天主。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